今天这一课，我们要学习在末日，基督徒该如何生活。记得多年前，有个故事讲的是英格兰两个守夜人，在午夜交班时发生的一段有趣的对话。知道守夜人的职责吧？他们也被称作夜啼者，因为一整夜都得在城中来回巡逻，镇上有个大钟，每到整点就会准时敲响六七八九十，这时守夜人就喊十点整平安无事，一小时后他会再喊，也许会很吵，但这是工作。十一点整大钟该敲十一下了，当当当当，敲了十一下他们就开喊十一点整一切正常。午夜时分将到，两个守夜人提前碰头，因为交接班的时候到了，一个上岗一个下班，他们都早来一会儿等着交班。马上钟就该敲响十二下了，钟响了，当当，他们年复一年的重复，所以脑子里很清楚那个大钟会响十二下，但今晚钟敲了十下十一下十二下十三下，直到十四下他才停下来。两人对视了一眼，一个说，哦，今天比平时晚下班两个小时。这事儿是真的。不管现今处在什么时期，你是否觉得离主来的日子又近了一天，但是有一点你可能很意外，其实早在很久以前，圣经就已经告诉过我们，主的日子和他的复临已经近了。先来讲讲为什么要学习这一课，如何在末世生活。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节，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。是否注意到当今的世界波谲云诡？想必大家都相信这个世界总有一天会结束，不可能生生不息，更别提自然环境被破坏的千疮百孔，地球的资源也差不多接近枯竭，可人口却在与日俱增，大国之间摩擦不断，高科技飞速发展，照这样下去，很可能用不了太久，世界将成为机器人的天下。啊，你觉得好日子还能过多久？耶稣说，若不减少那日子，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，只是为选民，那日子必减少了。我们正生活在世界末时，对此我深信不疑。圣经说，在使徒彼得的时代，世界就是末时了。我们正身处于世界的末了，是否确信？来看几节经文，你可能会大吃一惊。使徒行传二章十六节，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。他是怎么说的？圣灵在五旬节配降，然后他们开始说预言。彼得说，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。上帝说，在末后的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。我想约珥所说的预言有双重含义，圣灵曾在使徒时代赐下世界末时会再次配降，彼得说人会再次被圣灵充满，希伯来书一章一至二节。注意，上帝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就在这末世，保罗在两千年前说那时就是末世了，他还说了什么？就在这末世，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。再看雅各书五章八节，你们也当忍耐，坚固你们的心，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。为什么他们会在两千年前就说主复临的日子近了？是不是搞错了？首先，耶稣说那日子那时辰没人知道，显然使徒们也不知道具体的时日，我没理解错吧？他们并不知道世界还有两千多年，他们知道主可能随时会来，不是因为耶稣已经定了他复临的日子，而是在那日之前必有大事发生。从另一个角度来想，当耶稣降世并完成救赎计划，他的降生传道并为罪人舍命又复活升天，其实是一个重大转折。 大家都同意吗？有没有注意到耶稣的到来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？我们都知道，在他开始传道时曾宣告说，上帝的国近了。使徒约翰也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耶稣降世之时带来了属灵的国度，因为他的死为世人的罪付了赎价，成就了他的救赎。但这和即将到来的真实国度不同，不久的将来，上帝真实的国会降在地上，他将再次显现，大地会崩裂，有号角吹响，天使也要降临，死人都要复活，那一刻世界将会结束，这是圣经明确的预言。连使徒们都确信世界的结局很快就会来到，请翻开彼得前书四章七节，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上帝在拯救人类的事上早已倾尽所能，借着耶稣的牺牲，大功已经告成。再看一节，约翰一书第二章，小子们呐，如今是末时了。彼得、雅各、约翰众口一词，小子们，如今是末时了。你们曾听说那敌基督的要来，现在已经有敌基督的出来了，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。请注意他的表达，末日、末时、万物的结局。难道是他们弄错了？不，别忘了上帝说，翻到彼得前书，抱歉，是彼得后书三章八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，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。假如你是上帝能活一万亿年甚至没有尽头，那么一千年又是多长？对他来说还不到一天，但是为了能让人理解，所以只说是一天。就在地球诞生四千年之后，耶稣道成肉身，从耶稣降生到他复临之间的两千年，正是我们如今的时代。假如从今往前倒退两千年，耶稣仍然在地上行走。当你在耶稣时代，千年如一日，也就是只剩下两天，你走到尽头了，只有两天生命，你肯定会说我的末日到了。都明白了吗？另外一个原因，关于生命，你我能活多久？人的生命是什么呢？雅各书四章十四节，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葛培里临终前有人过去采访他，问道，你一生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？他回答，人生苦短。这位老人活到九十九岁了，还觉得生命短暂。好比当你猛然回首一生，我还这么年轻，前途无量，却到了预备墓地的时候。生命如同过眼云烟，上帝说，看哪，主的日子近了，他的复临就在眼前，但因生命短暂，你也应当警醒。而且活得越久，离得越近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得时常想想结局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我们已经身处末时了，但和真正进入到预言中的末后阶段还有一小段时间。还有几处经文，耶稣曾明确说他的复临也许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快。看一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，耶稣论到他复临的征兆，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六节，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总不要惊慌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，只是末期还没有到。这里他讲到末期还没有到。时间倒退回二战，当原子弹在广岛爆炸，人们会不会说世界末日了？如果你认为那就是末日，公元两千年还记得吧？有人曾目睹双子塔被炸毁，911那一天末日再现，当时的新闻说就像世界末日。上帝说不要被迷惑，还有些事情要先发生，这可是耶稣说的。保罗也说过类似的话，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，他说得很清楚，因为那日子以前必会有离经叛道的事。 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三节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，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，论到主的日子，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。他并非是指世界会堕落，因为世界已经堕落了，他说的是教会的堕落。约翰说很多敌基督会出现，其实他们已经出现了，教会早已开始堕落。当然敌基督者已经统治了1200多年，上帝很有耐心，甚至有时耐心的令人吃惊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都面临一个挑战，做计划总想规划1000年，但却要把今日当成最后一天，不是吗？当我们要在山上建造一所教堂，你不会想着用最廉价的材料，心想反正再过几年耶稣就来了，还是省点钱吧。不，你肯定会好好建造，做事要忠心，所以你会精修细建，以求千年不倒。所以到底该如何生活？我有几点建议，但首先得承认我们已经生活在末世了，很早以前就已经是末世了。总共有7个要点，你可以做个笔记。以下就是末世生活的秘诀：刻苦研经，警醒祈祷，热切盼望，敬虔度日，全然倚靠，殷勤做工，全然爱主。你要是想退场退吧，反正都知道内容了。有人说一场好的布道秘诀就是告诉观众要讲什么，然后就讲刚才讲过的内容。先来说说刻苦研经，末时到底该如何生活，将来会发生什么。基督教的信仰根基就是圣经，首先我们需要刻苦研经。圣经教导说，不光要自己学习，还要将圣经的话教导儿女。申命记6章6至7节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，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，无论你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，又要写在门框上。你要藏身在上帝的话中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你的态度和全部的人生观基本取决于你的世界观。打个比方，你对堕胎的态度完全取决于你有怎样的世界观。一个人对于各种道德问题的看法完全受他支配。你如何对待战争，对待饶恕，对待金钱，对待职业，对待所有事物，都会受世界观的影响。如果以基督徒的眼光来看待世界，我们只是寄居。人生的意义在于认识并且分享上帝和他的爱。与永恒相比，生命短暂，这会影响我们的全部决定。若没有基于圣经的世界观，你的决定会截然不同。对你来说，一切都是关于现在，在一生中，在世界上，现在我能得到什么，而不是思考永恒。你会想着如何取悦自己，而非取悦上帝。你会变得表里不一，心想反正没人知道，别忘了天使一直在记录。你的圣经观会影响你所做的一切，所以我们得先学上帝的话，直到形成圣经的世界观，并且以此教导儿女。尼希米记，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离开巴比伦时，所有人都聚集在一起，肃然站立，由以斯拉宣读律法书。所以根据这段经文，我们也要站着读经。圣经说祭司教导他们明白上帝的律法书，他们清清楚楚地念上帝的律法书，讲明意思，使百姓明白所念的。诗篇119篇，要想知道查经的重要性，读一下诗篇119篇。我打赌在座的各位没人能背诵119篇，有人也许能背下诗篇23篇。想要背诵诗篇117篇，那也不难，它很短，是最短的一篇。但诗篇119篇讲的是上帝的话，非常重要。看其中的一段97至99节，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，终日不住的思想。律法就是上帝的话。你的诫命常存在我心里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。 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，因我思想你的法度。上了大学的基督徒有时会比他们的老师更加博学，假如学生是基督徒而教授们却不是。有人相信没有上帝，经上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上帝，提摩太后书2:15，你当竭力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我们需要学习研读上帝的话，有没有成为你的每日习惯？你该不会想我每周去教堂熏陶一次还不够吗？不，你得知道信的是什么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我们被罪纠缠，什么是抵挡罪的绝佳武器？他的话。耶稣靠什么对付罪？经上说，倘若连上帝之子，你的救主，都需要依靠上帝的话来抵挡罪，你难道觉得自己比他更有力量？如果不殷勤学习圣经，你能得胜吗？这是我们末日求生的法则之一，研读上帝的话，警醒祷告。先得解释一下我会怎么讲，和往常一样，我习惯列出三个方面，这三点就是读经、祷告、分享。假如你要进入圣所，在座的各位大都很熟悉以色列人的圣殿和天上的圣所，在圣殿当中摆放着三样物品，还记得都是什么？放陈设饼的桌子，放香炉的香坛，还有一个点着7盏灯的金灯台。这三样是进到上帝面前必备的三把属灵钥匙。若想进天国，基督徒的人生同样也有三规。首先是祷告，这好比金香炉，陈设饼也就是上帝的话。人活着不单靠食物，乃靠他的话，生命的灵粮就是圣经。此外还要与人分享你的信仰，经上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。所以生活中要常常见证主，这是最基本的三件事。你想得到属灵的健康，就必须呼吸、吃喝和运动。祷告就是呼吸，吃喝就是上帝的话，运动就是分享信仰。如果违背了这三条法则，当然不会有好结果。任何一个堕落的基督徒都起因于他忽视了这三条当中的某一条。因此不光要花时间读经，还要祷告。应当殷勤祷告，警醒守望。提多书2:13，我们提到耶稣的复临，等候所盼望的福，并等候至大的上帝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。如何祷告才算殷勤？耶稣曾说，马可福音13:33，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，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。警醒祷告，什么是警醒祷告？答案是恒切不断的祷告。我曾听说有位女士去看歌剧，那是一种奢华而高端的演出。这位贵妇在脱下外套时，不慎将一枚胸针掉在了地上，正好在两个座椅中间。等她回到家中，才发现那枚贵重镶满黄金和钻石的胸针不见了。那是在很多年前，她给剧院打电话，先是询问服务员，然后告诉经理说我的胸针丢了，他说明自己的大致位置，然后经理说，女士请别挂电话，我这就去帮您找回来。他只好握着电话，经理沿着过道进入座位，很快发现两个座椅之间的胸针。他赶快回来，拿起电话说，我有个好消息。喂喂，女士等得不耐烦，早就挂了，既没留下姓名，也没有再打回来，因为等不及，所以错失了宝贝。我们有多少次丢失了上帝本想赐给我们的珍宝，因为我们没有警醒祷告，既不想守望，也不愿等候。我们需要祷告，等候主，不能光说，有时候还需要倾听。另一节经文，马可福音13:35-37，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。耶稣又说，或晚上，或半夜，或鸡叫，或早晨，恐怕他忽然来到，看见你们睡着了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也是对众人说，要警醒，请留意主说的话。 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，或晚上，或半夜，或鸡叫。因此我们在生活中要时刻保持警惕的态度，警醒祷告，警醒祷告。如果在关键时刻睡着了，那该多么伤心。彼得前书四章七节，我反复强调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，对待上帝的事情要严肃。雅各王版译作，你们要清醒，永恒正处在紧要关头。我没说你得像个苦行僧，但应该关注重要的事，抓住重点，分清主次。祷告对于基督徒就像呼吸对于生命一样重要。我们要过祈祷的生活，说出来你也许不信，但我知道一些你的隐私，你这辈子都在呼吸，从来没有间断过。经上说要不住的祷告，我们要过一种与上帝同行并且相交的生活，唯有这样才能在耶稣复临时做好预备。圣经记载挪亚与上帝同行，以诺与上帝同行，以诺是亚当的七世孙，他活着升天。你和我都生活在末时代，也就是在老底家教会时期，我们必须与主同行。路加福音21章36节，你们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。你多久认真祷告一次？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。他指的是什么事？路加福音21章是关于末后的征兆，最后的大患难和大艰难。唯有警醒祷告才有可能逃避末世要降下的七大灾，当人子在他的荣耀中降临时，我们才能站立得住。所以现在能为末世所做的最好的预备就是祷告，要过祈祷的生活，定时祷告。你也许会想，我还不太会祷告，祷告也需要学习。门徒对耶稣说，请教我们祷告，像施洗约翰那样。别以为祷告就是灵修，只要用心感受，发自内心就行了。不，祷告也有合主心意的和错误的，所以也需要学习操练，可以先找一些好的教材。凯伦和我在学习一本祷告指南，书很厚，这几周一直在学，真的很棒。这本书的作者是邦茨，写得非常好，囊括了他关于祷告的全部内容，真是好极了。他让我知道对于祷告究竟了解多少，尤其是对于我们生活在主复临前夕的人，不仅要为自己祷告，还要为教会的复兴，对吗？好了，我们讲过刻苦研经、警醒祷告，第三条热切盼望。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，基督徒也需要热心。 Amen。 知道热心这个词的希腊文是什么意思吗？被上帝所激励。热心的意思就是住在主里面，没有什么比主更让你振奋，对吗？圣经教导我们应该如何生活，对待耶稣的复临要有什么样的态度。腓立比书3章20节，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并且等候救主。有没有见过主人离家时小狗的反应？他们一会儿跑到门口，一会儿到窗户跟前坐立不安，等着主人回来。他睁大眼睛，竖起耳朵，全身上下都在关注主人何时回，主人何时回，主人何时回，对吗？这也是基督徒对待主复临该有的态度。我们也当切望见主，哥林多前书1章7节，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，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。有人问你为啥那么激动，你就说耶稣要回来了。你早就迫不及待，救主就要复临了，不是吗？基督徒应当为此激动不已，热心能感染他人。希伯来书9章28节，像这样，基督既然一次被献，担当了多人的罪，将来要向那热切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，不是为所有人，是为谁？热心的人。耶稣很快复临，但我们却像老底家教会一样冷淡。没错，他是快来了，听起来真难过。本来我们应当和复临教会的名字相符，复临信徒是指相信并渴望耶稣即将带着荣耀再临的一群人。我们的生活方式表明我们相信耶稣即将再来，并且殷切盼望这一天。 大家是否真的希望耶稣再来？你嘴上说 Amen， 但在内心深处有人可能会想啊，最好晚点。原因有几方面，有人想我得先做好预备，但现在还不行。我想说你得快点，因为不知道主几时回来。有人问拉比，何时是悔改的最好时机？他回答，生命的最后一天。那人又问，谁知道是哪一天呢？拉比答，是啊。所以我们应当时刻备着，对吗？复临信徒在生活中应当时刻盼望着耶稣的复临。康培摩根写道，对我来说，基督复临如同永恒之光，照亮我当下生活的黑暗时刻。我睡觉时无时不刻的在想，也许在清晨破晓之前，永恒的黎明已经到来。我工作时无时不刻的在想，也许他会打断我并接管他的工作。我们每天活着都要如同活在永恒的前一刻。如果你死去，假如一辆汽车冲到你的脚边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我不想吓唬你，但冷静想想，你的下一个意识就是复活，所以你得预备好。我奉劝各位，在座的都希望救主复临。你也许会想，主啊，我还在预备，有些事情还想做。你如果还没预备好完全献身，那就赶紧行动。另一个原因令我们犹豫不决，是因为所爱的人，我们想尽力救他们。你知道耶稣很快复临，但他们没预备，你想让他们预备，但不要让这些事情阻拦你为救主荣耀的复临而祈祷。没错，圣经结尾是什么？有没有注意到启示录怎么说？使徒约翰如何对世人做出最后的呼召？主说，是了，我必快来。约翰说， Amen， 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难道你不这么想吗？约翰在写启示录时已经是个囚徒，他曾目睹同伴们为了信仰而殉道。当暴君尼禄在迫害基督徒时，约翰却说， Amen， 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这是他内心的真实祷告。有人曾说，你无法点燃别人内心的火花，除非自己心中先有熊熊烈焰。 Amen。所以我们不仅殷切盼望主快来，还应当敬虔度日。接下来要讲圣洁。约翰一书三章二节，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这里是说主的复临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主的真体。请留意，凡像他有这指望的，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像他洁净一样，如何洁净？就像耶稣那样。基督徒是基督的跟随者，我们的心智和目标就是反照基督的圣洁。希望你不会退缩，这可是圣经的教导。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，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并要追求圣洁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。若非圣洁，无人能见主的面。我们当祷告求主洁净我们。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新旧约都说他是圣洁的。上帝呼召我们度圣洁的生活。诗篇101篇三节，邪僻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，所以无论是电视还是智能手机，圣经说你都要确保眼睛远离那些邪恶的事，耳朵远离暴力的声音。约伯记31章1节，我与眼睛立约，怎能恋恋瞻望处女呢？道德败坏的一大问题不仅是色情泛滥，看看城里的广告牌。基督徒应当与自己的眼睛立约，上帝呼召我们成为圣洁。还要我继续讲下去吗？幕后应该如何预备？也许我们很容易就，我必须始终提醒自己，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很容易自我满足。即使只是不冷不热的基督徒，现今在道德面前也能甩开世界好几条街。但是你不能自欺欺人的想，我可比世人强太多了。 你觉得只要有点温度就能进入天国，但事实绝非如此，上帝不会为了及格率而放水。他并没说你只要比这个堕落的世界强10%就算合格。他说不要效法世界，而要学习耶稣。他呼召我们成为圣洁，预备主的复临。我还想讲讲另外一个故事。有个小伙子驯养信鸽，这可是一项真正的运动。人们培育鸽子，不同的品种，颜色各异。有人愿意花费数千美元，甚至成立了全国信鸽联谊网。他们定期交流，通常是在某个院子挤满了鸽笼和鸽子。这个人住在俄亥俄州，他在自家房顶上养了一大群鸽子，并在鸽子腿上绑了字条，鸽子会被运到外地放飞，主人在家等他们回来。真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喜欢这样。此人正在俄亥俄的房顶看鸽子，当鸽友们在房顶交流时，他给朋友展示了自己各种信鸽，正巧有只鸽子返回，他招呼道，你们快来看，这只鸽子是从800公里以外的圣路易斯飞回来的，中途没有停留。其中有人问，你怎么知道他中途没有歇过脚呢？鸽子总不能开口说，我一口气飞到家，全程没耽搁。他回答，对，我只要看一眼就知道停没停，因为他急于飞回来，他一心想早点回家见到我，所以绝不会分心也不歇脚。你看他爪子干净，翅膀上没有灰尘，甚至看不到一粒花粉，双脚没有一丁点泥，可见他归心似箭。你可知道，这正是耶稣对你我的呼召，我们如此殷勤期盼着耶稣的复临。所以无视整个世界，但只要一心寻求耶稣，他呼召我们成为圣洁。某个教会有位外科医生，他很富裕，在信仰上也有几分追求。有一天，这位医生去拜访一位牧师，他说，我这里有两张百老汇在镇上的演出票，邀请您去观看。牧师回答，谢谢您的好意，恐怕我不能接受。医生问，为什么呢？您得放松放松，平时太辛苦了，需要点娱乐，这是上帝的意思。牧师知道那是什么演出，他问医生，您会用脏手做手术吗？医生答，当然不能。他说，我也不能用污秽的心服侍主，不仅牧师不能这样，我们每位信徒也是如此。我们有功要做，但绝不能带着一颗不洁的心去做。他呼召我们洁身自好，所以要留心我们的眼目以及心思意念，不仅要敬虔度日，还要全然倚靠，要过有信心的生活。箴言书3:5-6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你若想为末日做好预备，就得先学会完全仰望主的恩典，单靠信心而活。约翰福音13:23，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，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。你有没有投靠主怀？听没听过一首歌，来投靠我，这正是基督的吩咐，来投靠我。当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，他说，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，我们足能得胜。大卫与非利士人对决时说，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，我来攻击你是靠着耶和华的名。他完全仰赖上帝。建造教会的过程就像是管理一项极其庞大的工程，费时费力。我也曾经多次受到试探，想撒手不干了，是真的。但是我又说，主啊，这不是我的教会，这是你的教会。罗斯牧师和我这周刚聊完，我们留在这里面临着重重挑战，还要待多久？我对珍妮说，好在这是上帝的事，我不知道他要怎么办，但问题似乎快解决了，所以我们只管把一切交到上帝手里，他不希望我们活在惧怕当中。他说，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？他希望我们圣洁，他希望我们有平安，并且信靠他。此外，我们还要相信他会完成他给我们的工作。 否则我们就会一直焦虑不安，所以要全然信靠他。彼得前书一章五节，你们这因信蒙上帝能力保守的人，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仔细听彼得提到了末后的日子，你打算怎么预备末后的生活？得抓住耶稣的能力，怎么做？凭着信心。我们要成为一群拥有信心的人，我们应当活出基督的信仰。当人们看到基督徒遭遇试炼，他们若能向人显明得胜是依靠耶稣，上帝就会施行奇事来教导世人。假如一个基督徒的体检报告出了问题，他借着仰望上帝就得到医治，这就是通过信心活出了见证。彼得前书五章七节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彼得对此深信不疑，虽然他曾见主在海上行走，可一旦失去信心便立刻下沉。有人曾说，信心能够看见那不可见的，相信那难以置信的，并能得到无法得到的。梅耶也说过，缺乏信心或者说不信，是将环境摆在我们与上帝之间，而信心却能将上帝带到我们和困难面前。因此无论有多大困难，都要全然交托给主，依靠上帝。我们只需要信心就够了。第六点，不仅要敬虔度日和全然倚靠，还要殷勤做工。我再列出三点，第一是要发光，你心中有爱，才能感化别人，才愿意去给邻舍分享。路加福音十章二节，耶稣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怎样少。还有很多人想要知道耶稣和我们的信仰，他们远多于教友的人数。听起来难以相信，你觉得无法让人来教会，之所以难是因为你没邀请。其实没那么难。有没有试过与邻居分享信仰，或者带着礼物去给他们分享福音？在此表扬一下我们教会的教友，你们非常积极，我为大家感到骄傲。但场外还有听众，所以我没说你们，而是提醒他们，人人都要参与福音之功。有人曾说，唯有上帝能拯救世界，但他无法独自拯救世界。这听起来像是说上帝不能做工吗？但离开我们的配合，上帝也无法拯救世人。甚至就连耶稣降生，天使也要先告诉牧羊人，好让他们去传报佳音。天使启示博士是为了让他们分享。上帝使用我们，是因为他希望我们学会分享。当救主亲自向保罗显现，保罗问道，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上帝说，进城去，必有人告诉你。上帝使用我们与人交往。耶稣曾教导门徒往普天下去教导万民，他希望我们与人分享福音和圣经的世界观。耶稣复临是否日期已定，请仔细听，在讲到最后一点前，我会特别停一下。希望大家都弄明白了，上帝有没有为他再来设定日期？这个问题不同于上帝知不知道他来的具体日期，上帝是否知晓一切？当然。但耶稣复临是否已经定了某个具体日期，还是说这日期取决于地上所发生的某个重大事件？耶稣说没说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节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他说有件大事会发生，没错吧？所以人是否能采取行动来催促末日的到来？请大家看这一节，彼得后书三章十一节，关于末时该如何生活。彼得说，诸天被火烧就融化，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烧尽。因此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，地上的一切都会焚烧净尽。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，怎样敬虔，切切催促上帝的日子来到。等等，催促？我们能催促？人们可以促成这一天快点到来。在那日，天被火烧就消化了，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。按照希腊文的翻译，催促的意思是 指加快耶稣的复临，通过做一些事情来预备环境，预备心灵，来加速主的复临。因此你若希望耶稣快来，就得证明。有些事情的确能加速主的复临。你有没有觉得耶稣本来早该复临？难道是上帝故意使以色列的子民在旷野流浪40年？他先行了神迹，救他们出埃及，再带领他们进入旷野，最后却说我也不知道该怎样开口，因为我打算让你们在这荒地待满40年，然后才能带你们去应许之地。这并非他的打算。上帝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的边界是为了进入那地，但他们却在目的地的门口背弃了信仰。既然没有预备好，那就只能等待，但这绝不是上帝的原计划。所以我们要祷告，愿你的旨意成就，因为有太多事情都非上帝所愿。难道上帝故意拖延，直到人类活到今日？如果早期教会能像使徒时代那样奋兴下去，耶稣早就复临了。如果当初复临运动能够继续下去，就像1844年前后所做的那样，耶稣早就回来了。给大家读一段话吧，基督比喻时训69页，这是一部经典。基督正热切地等候着要在教会中显示他自己。当基督的品格完全地再现在他的子民身上时，他就要来接属于他自己的人。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权利不仅等候，而且催促主耶稣基督的来临。如果所有承认他名的人都接受果子来荣耀他，则福音的种子就要何等迅速地撒遍全世界啊！那最后的大庄稼必能迅速地成熟，基督必要来收割了。再看看末世大事记37至38页，基督的再临被如此单言，并不是上帝的旨意。所以说，我们是生活在末后的一批人，救主即将复临，但这是带有条件的应许。他或许很快复临，但也有可能推迟。然而无论世界如何发展，都终将有落幕的那一天，对吗？大家都同意吧？但人能采取措施加快那日到来。我们催促救主复临的方法就是敬虔度日。彼得说要分享信仰。现在要讲最后一条，第7条，全然爱主。马太福音22章37至38节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。有人问，什么是最大的诫命？哪件事最要紧？在末后该如何生活？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。哥林多后书5章14节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。我们为什么要传讲律法？我们为什么要度圣洁人生？因为我们爱上帝，并且是他先爱我们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为我们想，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。哥林多后书3章14节，在这一切之外，基督对我们提出了最高要求，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。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。怎样知道教会是否预备好了迎接基督复临？经上说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怎么认？是未卜先知的能力，还是对律法的热忱？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证明自己爱上帝，是靠嘴巴一遍遍的说吗？重复100次，我爱你上帝，这样就行了？圣经说，要靠我们爱人如己的心。你知道该怎么做？上帝把我们放在最需要爱心的环境当中，通常先从家开始，然后我们才能通过爱邻舍来表明对上帝的爱。首先得先有爱主之心，对吗？在这一切之外，要存着爱心。彼得前书4章8节，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。请注意彼得说什么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如果我们缺少爱，就总想对人吹毛求疵，但爱能遮掩罪。你该庆幸因着上帝的爱，主愿意用他的宝血来涂抹你的罪。这让我想到了圣经中的一个故事，挪亚与主同行，他是个义人，在洪水之后开始栽种葡萄。也许他不知道葡萄汁放置太久就不能喝了，葡萄汁发酵了。 他心想，真是好极了，我能放松一下，结果那天放松过头了。经常说他喝得东倒西歪，你想如果挪亚要是知道酒精会让人神志不清，那我们是不是也得小心？挪亚尚且会醉酒，谁还能幸免？他醉醺醺的在帐篷里来回溜达，赤身裸体。这时他的儿子韩走了进来，他不但没想遮盖父亲，保持其父之尊，为父亲保守秘密，相反却跑去帐篷将家丑大肆宣扬。哇，父亲大人喝多了，正一丝不挂的在屋里溜达，快来看呐！当兄弟俩听到这事，圣经说你们当孝敬父母，要尊荣父母。闪和亚福拿件衣服搭在肩上，倒退着进去，出于对父亲的尊重，因为他们不想看见父亲失态，于是他们拿件衣服搭在肩上，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。爱能遮掩罪，不是因为爱能饶恕罪，而是因为爱能保护和拯救罪人。经上说爱能遮掩许多的罪，约翰一书三章十一节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。有人说的一针见血，如果在一天当中你没有对人做过一件善事，这一天就算白过了。爱比热心，口才和学识更能使罪人回转归正。什么是挽回失足之人最好的方法？是爱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，都会背吧。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这三样，其中最大的是什么？是爱。给大家讲个故事。杰克爱上了和他同工的一个年轻女孩，姑娘名叫玛丽，真实的故事。杰克很害羞，他不知道如何表达，所以拜托当地花店送了一大束红玫瑰给玛丽。他们照办了，但玛丽却不知是谁送的。接连四天都是如此，女孩非常好奇，想知道究竟是谁。店员每天给她送去一束玫瑰，有一天她终于忍不住问道，这花到底是谁送的？店员本来不该回答，但还是告诉了姑娘，是你的同事杰克。他说，哦，我知道他是谁，他拿着花来问杰克这是怎么回事。杰克说，我想和你约会，但是没有勇气，所以想先借着玫瑰讨你欢心。于是姑娘说，我愿意和你约会，他是个好小伙，所以他开始和他约会。在约会期间，杰克仍然每天送他一束玫瑰，最终杰克向他求婚，他接受了，两人成为夫妻。但他仍然坚持每天送花，直到蜜月来临。玛丽想明天就没了，但在蜜月期间他仍然天天收到一束玫瑰，直到度过蜜月期。是不是都学会了恋爱的套路？但你们都没猜对。令他意外的是，每天下班一回家就看到杰克送的一束红玫瑰。他们结婚都超过47年了，每天都收到一束红玫瑰，直到杰克去世。葬礼过后，有人来敲开门，递上一束红玫瑰。他想可能店员还不知情，或许杰克预定了长期订单，消息晚了。于是他说，您知道杰克去世了，以后不用再给我送花了。但他却说，夫人您误会了，您的丈夫为您续订了终身玫瑰，每天一束，直到您生命的结束。因为他希望您别忘了他是多么爱你。顺便说一句，他叫杰克·班尼，他妻子名叫玛丽·利文斯顿。后来他又生活了九年，每天仍然收到一束红玫瑰。圣经怎么说？爱是永不止息。我们学到的为末世生活所做最重要的预备工作就是爱。你若爱上帝更多，就会更好的服侍他；你若爱上帝更多，就会更愿意研读他的话；你若爱上帝更多，就会更加殷勤祷告，更热心的传福音。当然，圣经就是我们学习上帝话语的工具，我们也更爱上帝。现今我们正生活在末世，我们都想做好预备并至死忠心。 Amen。
我从小生活在中西部的街区，那里是治安很乱的街区。我从13、14岁就开始尝毒品，后来开始用冰毒，大概也就15、16岁的样子。生活麻烦不断，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想要想解决问题，只能靠暴力。于是，一天晚上，我决定结束生命。当时处于严重的麻醉和抑郁状态，我拿着40毫米口径的手枪，当时上了一发子弹，用枪顶住太阳穴。那是一触即发的手枪，我的手已经碰到了扳机，但一个声音对我说：“不，我不想这样结束。”另外一个非常邪恶的声音说：“开枪。”我对自己说：“我说，上帝，如果你真的存在，给我一些证据。”小时候，妈妈曾带我去过教会，我也唱过《耶稣爱我》，那首歌的旋律突然在我耳边回响起来，我甚至似乎看到儿童时代的自己。在安息日学，我们一起一边用小棍敲节奏，一边唱《耶稣爱我》。我听到了歌声，心想：“哇！”于是我把枪放下，倒身在床上，喊着：“主啊！”开始了一段疯狂的祷告。我不停地对主讲了自己犯过的所有的错误。有一天，我开车转悠，好像迷路了，来到一家教会，在那儿见到了汤姆。汤姆当时正在门口的草坪浇水。
我一抬头，看见一个魁梧的大家伙走了过来，他绣了很多纹身，过来说：“你好。”我问：“有什么需要帮忙吗？”他说：“他偶然开到了这里，每次路过教会，他都在想该不该停下来进去。”
他带我到教会转了转，我的态度就像：“哦，很高兴认识你，仅此而已。”然后我跳回车里，发动了汽车。就在那时，我的眼角的余光看到汤姆出来，以贝克汉姆追球的速度，不，没那么快。不过他在后面追着我的车喊：“嘿嘿嘿，等等，等一下。”
我问他愿不愿意学一些查经课程，他说愿意。
他定期来拜访，每次我都先把啤酒罐藏起来，开窗户把大麻的味道散出去。总觉得汤姆在时，主也和他一起安慰我。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那时并没有完全系统的学习圣经，只是希望体会那种有主同在的安慰感。我对汤姆说：“汤姆，你不可能赢得所有的人。”
我明白他的意思，回答说：“鲁宾，我从没有得到过任何人。”我说：“那是圣灵的工作。”我隐约在心里感受到圣灵将要在鲁宾的心里动工。
有一段时间我们中断了学习，然后有一天，应该是在我母亲家里，几个人正在看关于圣经预言的末世大事记。看着画面，我记得有一幕是圣火从天降下的情景，可那些人在圣城之外，熊熊烈焰降下来，烧毁了一切的人和物。记得当时我想，我将来会在那里，在城外。大火后，我看到众圣徒、圣城、新耶路撒冷、耶稣重造新天新地。我又想，希望我和全家人都在城里。道哥讲的某种东西触动了我，我觉得自己被感动是因为他的经历和我相似。道哥从小并没有在敬虔中成长，他也曾经吸毒，有不堪回首的过去，我和他有很多共同点。他的讲道显得格外的真诚和真实。后来罗德利牧师 来到了我们教会，我认识了他，并且和他继续学完了查经课程，想确认我是否真正明白学到的真理。后来我受了洗，接着是我的妻子。弟弟，不管你之前干过什么，来自什么地方，去过什么地方，不管你觉得自己犯了多么糟糕的罪，不管你做过什么，主耶稣都爱你。
朋友们，因为上帝的赐福和你们的支持，成千上万像鲁宾这样的人找到了耶稣和美好的永生。
迄今为止，我们已经将福音传到了更远的地方，感谢您的支持。
知道世界上最强的光是什么吗？你会说是太阳光，然而我们要讲的是最强的人造光。拉斯维加斯有一家金字塔形的酒店，名叫卢克索，世界上最强的人造光就在这里。在卢克索酒店的塔尖上有一个房间，里面安装了39个像洗衣机大小的氙气灯，每个灯泡约为7000瓦。据说这39个氙气灯的亮度相当于400亿支蜡烛所发的光。真不敢想象，卢克索酒店每个月要支付多么高昂的电费。由于灯光璀璨夺目，坐在400公里之外的飞机上都能看到。这些灯光的投射距离约有16公里。如果你恰好从它的上空经过，可以借助它的光亮阅读报纸。当然，这些明亮的灯光也吸引了成群的昆虫和动物，包括飞蛾、蝙蝠和猫头鹰。他们在卢克索酒店的上空形成了一个生态系统。然而遇到空气极为清新的夜晚，肉眼几乎看不到氙气大灯所发的光，因为空气中几乎没有扬尘，没有漂浮物，光便无从反射，即使投向夜空，肉眼也看不到耀眼的光芒。其实还有另一种光芒也被人白白浪费了，那就是上帝的话。诗篇119篇105节说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可惜世界上还有许多人在黑暗中行走。耶稣说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所以马太福音5章16节说，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光照世人。我们要反照基督的光，这光只有照耀出来才能体现它的价值和益处。上帝希望我们照亮他人的生命。朋友，你有没有为上帝发光？上帝曾说要有光。
迄今为止，我们已经将福音传到了更远的地方，感谢您的支持。